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。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，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。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，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，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。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。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，我在这里等你。
现在是上午11点，挑战也是机遇，勇敢一点，你会飞得很高很远。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，我是赵传。
魅力960华语之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。
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。没有朋友可以倾诉，没有爱人可以关心，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。
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。寂寞的
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，
停下来吧，
让心呼吸，
呼吸，呼吸，
用爱取暖，
幸福，
幸福，
在唱歌，
唱歌。
Oh, happy Friends Day！
自觉减少噪声影响，共同关爱听障儿童，学会倾听，享受安静，防止污染，保护环境，
享受着感觉 with you。
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，预防听力损伤，享受健康人生。
我是魏晨，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，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，上网就听华语之声，关注魏晨，关注华语之声。
四大皆空，老舍。从收入上说，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。
声音是钥匙，书籍是宝藏，解忧图书馆，感受文学香气，聆听书中精华。
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持人 Cici。很多年之后，当我们垂垂老矣，离死神不远之时，再回首这一生的酸甜苦辣，面对这或长或短的一生，你会不会感到惊讶？曾经磕磕绊绊、步履艰难地寻求的东西，在死神面前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带不走，只剩下一片的虚无。我们从虚无中赤裸裸地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又将要赤裸裸地离开这个让我们哭过笑过的世界。要不是记忆还很清晰，可能都觉得那只是大梦一场，一场从生到死的梦，梦醒了，一切又回到了虚无。就像是《尘埃落定》里麦琪家的傻子二少爷，自从有记忆开始，就目睹了太多人做了名利的奴隶，将一生都献力给了名利和财物，目睹了这荒诞的世界，好多荒诞的人和事，最终都难逃死亡的审判。在死亡面前，不管你是聪明还是傻子，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，都一样难逃死神的问候。而那生死之间的旅程，更是宛如一场梦。然而，我们不仅不能否认梦的价值，还要努力去做一个精彩的梦。本期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呢，就是《尘埃落定》。人的生命呢，其实是从出生时开始的。然而很多年后，当我们走了很远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现，我们的人生是从我们有记忆的那一天开始的。很多人的人生开始都是始于四五岁，而麦琪吐司家的二少爷的人生开始于13岁，所以在别人看来，他就是一个傻子。这个傻子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个世界，完全只是一个意外。那是麦琪吐司醉酒之后和自己的汉人太太生的，生下来一个月，脸上依然不会出现任何的表情，就像是一个木头做的。两个月的时候呢，任凭麦琪吐司如何的逗弄他，他也一点都不会笑，急得连他母亲都说，这样的娃娃让他饿死算了。但是麦琪吐司没有任其饿死，而是给他找了一个奶妈，让他活了下来，也让他成为了麦琪吐司家最无忧无虑的人。因为他的父亲不用担心一个傻子会篡夺，因为他的父亲不用担心一个傻子会谋权篡位而提防他，他的兄弟也不必担心一个傻子能够争夺继承人的位置而陷害他。在麦琪吐司家呢，除了他的亲生母亲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是傻子。因为傻子不会勾心斗角，不会争权夺利，在傻子的面前就是正常人，也不用掩饰什么。于是世界的荒诞呢，就这样毫无掩饰的展现在了一个傻子面前。家里下人表面上尊称他是主子，但是背地里却是怨恨、鄙视、谩骂。这一切呢，也都被傻子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。但是他是傻子，他不会告状。有麻风病人下山来讨吃的，一不小心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。母亲得知后呢，不仅不派人去救援，但而且还为了防止麻风病的传染，还遣人去将此人活埋。可话说的却是这么的自然。作为家里的二少爷，父母经常告诉他，家里所有的下人都是他的牲口。 所以每当二少爷和下人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呢，吐司太太就会说，你身上长着的可不是下贱的骨头，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，就是不能够把他们当人看。傻傻的二少爷却开始奇怪，自己的骨头究竟高贵在哪里呢？原文中的话是这样的，我们在那个时代定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规矩，骨头沉重高贵的人是制作这种规范的艺术家。在这个充满偏见的世间呢，人虽然都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世上，可是当他们生下来之后，他们的父母还有身边的人就会给他们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，有人成了美女，有人成了聪明人，有人成了公子，有人成了穷人。人生而平等，但人生不平等。在吐司的管辖之地，吐司是权力最大的人，他可以主宰他人的性命。吐司之下呢是头人，头人管着百姓，然后是信差，然后是家奴。吐司家呢有很多的家奴，在吐司的管辖之下，连说话都要符合吐司的这种意志，否则就算是犯罪。二少爷呢有一个侍女叫做卓玛，18岁，在他13岁那年，他要了18岁的卓玛。年轻漂亮的卓玛也成了傻子少爷的性爱老师。二少爷人生的记忆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。有一天，吐司家里迎来贵客，这位贵客为吐司带来了枪炮和罂粟，枪炮使得吐司获得了强大的武力，将邻近的吐司都打得毫无脾气，只能乖乖地听话。罂粟呢，则让吐司获得了无数的金银，以便买来更多的枪炮。权力和金钱可以助长人的欲望，就连傻子也为自己家里有枪而感到兴奋，甚至在兄长的怂恿之下，他开枪打死了人。而罂粟呢，则表现的是另一种欲望。当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开之后，麦琪家的官栈好像就是处于一片白色的梦里。麦琪吐司就带着他的情人在罂粟花丛中寻找可以野合的地方，希望情人的肚子也可以像罂粟苗一样结出果实。漫山罂粟也为麦琪吐司带来了无数的金银，可是过于显眼的金钱让人垂涎， 漫山的罂粟带来的不再是美，而是争抢。麦吉吐斯用手中的枪炮守住了自己的罂粟种子，他无情地杀害那些来偷种子的人，引发了一场吐斯之间争夺罂粟的战争。可是当漫山都是罂粟的时候，谁又能守得住呢？风会将它们刮过去，鸟儿的翅膀也会将它们带过去。没多久，罂粟就侵占了一整片大地，花开的时候像大地美丽的伤痕。钱财可以成为很多人的良心，也能够让一些人变得没有良心。这世间呢，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是相通的，有人酣睡，有人失眠，有人成了暴发户，有人却面临着一夜破产。但是作为最先吃螃蟹的人，麦吉吐斯获得的好处最大，他成为了最强大的吐斯。其他吐斯在他面前就跟鹌鹑一样，过往的每一次战争，麦奇家的新式武器都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敌。没多久，罂粟火一样的燃遍了所有吐斯的领地。然而这世间从来都是物以稀为贵，东西太多了就变得不值钱了。当整片大地都长满了罂粟时，麦奇吐斯开始动摇了，到底要不要继续种罂粟？所有人都表示继续种它，因为种下去的都是钱。但麦奇吐斯的傻儿子却说种粮食，全部种粮食。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傻子就是傻子，但是麦奇吐斯居然也想种粮食。那一年粮食丰收，而那些种罂粟的吐斯呢，却因为罂粟太多而卖不出去，粮食也吃完了，开始闹饥荒。然而麦奇吐斯的仓库里堆着的粮食又变成了黄金。麦奇家的傻子终于聪明了一次。但是这个傻子也会害怕了，人其实害怕真实的东西。在粮食丰收的时候，傻子又提出免除百姓们一年的供赋。吐斯问他，你不想麦奇家更加强大吗？傻子说，对于一个吐斯来说，这已经够了，吐斯就是吐斯，吐斯又不能成为国王。麦奇家的傻儿子语出惊人，有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。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不带自己的喜好去看待事情。这一年，百姓免了赋税，粮食又丰收了，一片欢呼。吐斯又决定要在边界上修一座大房子，房子修好了，几乎和吐斯的官寨一模一样。而这一座房子又是傻子二少爷另一个传奇的开始。这世间处处都充满欲望，有些人被欲望驱使着，追求的名利永远没有尽头，追求的金钱永远都觉得不够多，他们一辈子都在忙碌，却从未觉得满足。在金钱名利面前，那些懂得刹车的人看起来很傻，但是却都是活得最清醒的人。转眼之间马上也要半点了，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麦奇吐斯家接下来发生的相关内容，咱们待会儿见。
这本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声音，从东方传遍了世界。
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光茂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，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。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华裔华侨，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十四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KK 可以是更多。七乘二十四小时的享乐派，三百六十五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风筝和与你分享的玩伴。尊崇为快乐而战，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。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，这就是 KK。
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四大皆空，老舍。从收入上说，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。
声音是钥匙，书籍是宝藏。解忧图书馆，感受文学香气，聆听书中精华。
欢迎回来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 九六零华语之声新鲜广播，正在为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持人 Cici。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在土司在决定在边境上修一座大房子。而这座房子又是傻子二少爷另一个传奇的开始，因为在边境的大房子修好了之后呢，里面堆的全部都是粮食，而其他土司的领地都是饥荒横行，很多人都逃到了麦奇土司的领地，因为这里有粮食。其他土司呢，打算向麦奇土司购买粮食，麦奇土司说，我要等到他们愿意出十倍的价钱，这就是他们争着抢着要种这种罂粟的代价。图斯将两个儿子都派遣到了边界，一个去了南方，一个去了北方，想借机看看谁更适合继承图斯的位置。图斯让两个儿子都带着兵镇守边界的粮食。二少爷到了边境，看到那个森严的堡垒，而他成为了那里暂时的主人。很快附近闹饥荒的土司就来拜访了，并且最终以十倍的价格买了粮食。此时的傻子被两个问题困扰了，每天早上醒来呢，都必须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够起床。第一个是我在哪里，第二个是我是谁。一觉睡去，他仿佛把自己弄丢了，所以醒来的时候呢，就要重新找到自己。之后呢，傻子少爷又喜欢上了一个女土司的女儿，这个土司的领地也在闹饥荒，所以带着女儿前来购买粮食。傻子少爷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就是把女儿嫁给他，粮食不要一分钱就可以拖走。女土司没有办法，答应了他，傻子就有了最漂亮的妻子。渐渐的，二少爷将森严的堡垒大门打开，使这里成为了贸易城，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交易，二少爷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，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麦奇土司。当这个世界上出现新的东西时，过去的一些规则就要改变了，可见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。二少爷因为他不执着于权力，不执着于金钱，所以他能够打开大门，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传奇，用新的规则取代了旧的规则。这个世界是有平衡的。执着于名利的人呢，总是要吃一点名利带来的苦，吃过了这种苦，他们就知道，原来这世间的名和利也不是这么好的。到头来还是一场虚妄。边界贸易市场的成功呢，也让二少爷成为了一个传奇。这个时候有人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傻子，因为他做的事情就连聪明人都做不到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麦奇土司却打算把自己的傻儿子喊回来。当二少爷回到门口的时候呢，土司高声地对人群说， 我的儿子回来了，他得到了最多的财富，他带回来了最美丽的女人。那是一种荣耀，就连傻子少爷都觉得，不是双脚，而是人们高声呼喊的声浪，将他推进了官寨里去。可是回到官寨，迎来的并不是温暖，而是争夺土司继承的风波。当二少爷回到官寨，跟自家那个因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被割了舌头的书记官说话时，那个书记官竟然奇迹般的开口了。这些愚昧无知的百姓呢，也将这个称之为二少爷带来的奇迹。就连活佛也说，这是神的馈赠，是二少爷带来的，他走到哪里，神就让奇迹出现在哪里。一时间呢，二少爷也成为了最耀眼的存在。如果他是聪明人，说自己就是奇迹的代言，那么土司的位置将是他的。可是他什么也没说，在麦奇土司看来，他的傻儿子还是傻，就连借势都不会。二少爷呢，也因此失去了继承土司位置的机会。土司决定让大少爷做自己的继承人。于是呢，傻子重新成为了傻子，成为了很多人的笑话。他的兄长肆意地嘲弄他，他的妻子也因为对他不满而对新的土司继承人投怀送抱，不巧的是还被傻子捉奸在床。接连不断的打击呢，让土司家的二少爷有点怀疑人生，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决定不再说话，沉默着面对这个世界。他不愿意开口，不愿意说话，和时间一样沉默。可是这个世界依旧是风云变幻，世人依旧忙忙碌碌，世事无常。麦奇土司重病在床，他的大儿子又在催促他将土司的位置赶紧的让出来。这个搅动了半生风云的土司，眼看命不久矣，却依旧不舍得让出自己的土司位置。就在此时呢，被定为土司继承人的大少爷却遭遇仇家暗杀，命丧黄泉。可能是因为麦奇家终究需要一个聪明的男人来做土司，大儿子死了，麦奇土司的病又奇迹般的好了，继续稳稳地坐在了土司的位置上。而他的傻儿子也被打发到了边界上的贸易城里去了。贸易城是傻子创造出来的奇迹，只有在这里他才像一个聪明人一样，他也不用这么的在意财富。以前他赚了很多钱，还拿出一些捐赠给抗战的英雄，让他们买飞机打日本人。现在他依然能够赚很多钱，但是因为他傻，钱财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数字。几年之后呢，年老的麦奇土司身体不行了，想让自己的傻儿子回去继承土司的位置。傻子就问自己的父亲，你会不会再次活过来啊？那个时候，一种新的规矩正在席卷大地，一群妓女来到了贸易城。麦奇土司请所有的土司来贸易城相聚，最终呢，很多土司都染上了梅毒，最后不是死在战争上，就是死在了床上。荒诞可笑，在土司即将不复存在的前夜，傻子却突然回去继承土司的位置，因为他想要让所有的奴隶都成为自由人。他可能也知道，等战火燃烧到这片土地，那些人终将成为自由人，但他毕竟赶在这之前将这件事情做了，这也算是人性的觉醒了。他做到了，但是他也死了。他做了，他活了，因为他终将决定律先把自由还给了世间。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人性太复杂了，人骨子里的奴性是很难消除的。当强权再次出现，膝盖软的人还是会跪下去，再次成为奴隶，金钱的奴隶，名声的奴隶，权力的奴隶。 或者说是房子和车子的奴隶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不自由，自由的抗争就不会停止。他们会和压迫他们的观念抗争，会和压迫他们的传统抗争，会和他们自己的愚昧抗争，会和这个世界的荒诞和恐怖抗争。而今世界变了，土司们早就死了，可是这世间的人把钱当成了土司，把名利当成了土司，再次臣服。在故事里是一个虚妄的梦被死亡叫醒了，可是在故事外无数虚妄的梦都被当成了真实，即便死亡日夜临近。每个人活着身后都是有死神的影子，当死神降临之时呢，就不得不与这个世界告别，与所有的一切告别。那个时候他所在意的名利也都将化为虚无，卖起土司，留恋土司的位置。可是当死神来临的时候，这一切就变成了虚无，土司还是土司，他死了还是有人会来继承，但他死了就死了，不会再死第二次。在尘埃落定里，有人聪明，有人傻，有人穷，有人富。可是在读者的眼里呢，这都只不过是一场游戏，只不过有人读到某处会觉得与现实有很多的契合之处，但是看完之后还是觉得一本书就像是一个梦，我们读完之后就知道那是梦，一场来自于虚妄或者想象的梦。可是我们的人生在别人看来不也是一个梦吗？只不过这个梦因为是亲自参与的，所以我们会异常在意其内容是什么。在小说的最后，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有的领悟都有了，一切尘埃落定。书里的肮脏与丑陋在合上书本的那一刹那，除了心中的某些领悟，一切便与我们无关。从结果来看呢，生命的结尾都是死亡，人生就是一场虚妄，所有人都在向死而生，被死神追赶着进行生之舞蹈。但是我们活着不能只看到死亡这个结局，而应该看到当下的每一天。这每一天都是我们余生最年轻的一天，你浪费一天就少了一天，也就老了一天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不可重来，所以不妨活得大胆一点，将人生这场梦做得尽量精彩，以便在死亡之前呢，可以活得问心无愧。死亡是温柔的，因为正是死亡的存在才让人生有了意义，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才让我们想活出生命的意义，这才是真正的向死而生。而我们常说的人生是一场虚妄，并不是人生就什么都不是，而是说我们的人生的很多东西在死亡的考验之前都是一场空的。我们不应该对此太过于执着，太执着了就会看不到真相。我想这也是读书带给我个人我本人的一些意义吧，因为我总是觉得 看书它总是能够弥补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没有契机的空缺，情绪上的补充，冒险啊，或者感动，这可能也是我喜欢看书的一个原因。但是我也没有看过很多的书，所以也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吧，以后尽量能够多抽出时间看一会儿书吧。 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